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2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《跟着师父走，天地任我游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3月5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79岁，不会写稿，但是我想写写我的修炼过程，向师尊汇报，也想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修炼前多病，生不如死。我家成分高，在社会上受歧视。我家早没男孩，我是第7个女孩，所以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养成了不爱说话的习惯。小时候我就生病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压堂时躺着坐不起来，坐着站不起来，偏头痛，痛得顶墙。因类风湿关节大，血压高低不稳，血压高时天旋地转，血压低时不但迷昏，还恶心不舒服。美尼尔综合症，心脏病，特别是甲状腺机能亢进，最后因压迫心脏经常休克，还有其他一些小病，真是生不如死。曾两次自杀都没成，现在想起来，师父那时就在管着我了。地震砸的右眼几乎失明，右眼角现在也有一寸长的疤，腰部有两处骨折，骨盆粉碎性骨折，手没知觉，不会拿东西，锁骨骨折。第二部分，修炼大法后的幸福人生。1997年5月的一天晚上，我路过法轮功练功点，听到有两个人说这功祛病特别快，我就站下了，在人群后面跟着学。第三天有个老头给我纠正动作，后来知道是辅导员，送我一本转法轮卷二。后来辅导员陆续帮我请了转法轮、法轮大法一节、转法轮法解。练功没几天就觉得脚心、膝盖冒凉气，后背像有小虫爬，耳朵冒火，头像有人用手扳等好多现象，身体一天比一天舒服。一星期左右我就能吃能喝能睡能干能跳，无病一身轻，可开心了，美坏了。那时候我做批发面粉馒头的生意，在办公室没人就练功，学法也不认多少字，就把所有的讲法都看一遍，然后收起来保存好，就记住真善忍是法，按法做好人，不吃药。吃药就是往身体里压业力，别占便宜，占便宜就失德。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得法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，好几家面粉厂找我做代理商。我采用的办法是，如果面粉涨价，就把库存180%的面粉用原价分发给各客户，降价就到各客户把他没卖掉的面粉按现价给补面粉，别人送的礼我都不收。练功初期，早上总是有电话响或敲门声，过去看什么都没有，总是那个点钟，时间长了就知道是师父叫我起床练功，还经常看到各种颜色，觉得很奇怪，但我心里总觉得是好事。第三部分， 反迫害讲真相。中共开始迫害大法的时候，我啥也不干了，就在家里哭着写信，写法轮功好，几天下来费了很多纸也没写成，最后就想我的身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证，就找同修商量去北京。我们五个同修打车到市边就被截下了，到派出所后大家都说练法轮功自己身体的变化情况。下午我被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带到另一间屋，问我什么时间练功的，为什么练这个功等。这回我可有处说话了，我去北京就想说这些。我把病历拿出来，夏天穿得少，让他们看我的伤疤，他俩态度就变了，说话叫我大姨了。女的说，大姨叫我练功吧，我也有好多病。我俩就练起功来了。男的把门锁上，站在门口放哨，他说，你指那个女的快成了练法轮功的了。回家后我抱着宝书哭啊哭啊，打开书看着师尊的照片，我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从现在开始背法，我只要记住一句我就得一句，记在心里他们挖不去，我就没白学，没白做您的弟子。从那时起一直背到今天，21年没间断过，各地讲法一年学一遍。从那以后，社会的家庭的各种干扰不断，派出所接到要身份证，家访，电话里也找，每天不知多少次，跟踪的，爬窗户的，我住的楼两头都有人长期坐着看着我。我觉得这哪行啊，当时就是一心想证实大法好，还得走。但是被老伴儿发现了，他就告诉了孩子们，这下热闹了，把我准备的东西都拿走了，连手机钥匙也拿走了，说你练功就在家好好练吧。没有两三年，又赶上大儿媳提拔当中学校长，因为我练法轮功三番五次的批不下来，那时他把我恨得不行，儿子也怕影响他儿子考大学，也说我自私，只顾自己身体好，女儿做生意有钱，三人到一起全是钱。我要说什么现在人败坏了，没有道德底线了，大官巨贪，小官大贪，或说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等，他们都不让我说，说我反动。我想是我错了，儿子是车间主任，女儿是企业家，儿媳要升校长，我这样说话好像在说他们的短处，那么我就说他们怎么好吧。就说你们今生能发财当官，是你们前世积德，或当和尚没修成，这事得了福报。他们就说你这是迷信。我很为难，说坏不行，说好也不行，怎么救他们呀？我就想给他们先发正念，铲除背后的共产邪灵，然后在座上下功夫。约有一年多不怎么说话，就是给他们做好吃的，善待他们。开始叫他们来吃好吃的都不来，慢慢的转变态度了，说话语气都变化很大。有一天全家吃完饭，说笑中我说，我有一个大心愿在心里藏好多年了。儿子立刻说，快说，我一定了了妈的心愿。我说，我每天去救那些不认识的人，可是我自己的儿女都还没救，我们全家就你们三个没退党团队，好多外人都退过了，今天给你们三个每人起个化名，把党团队退掉吧。大儿子说，好，我叫啥？我说，你叫虔诚，指着儿媳说，你叫光明，你叫星宇。他们三人都做了三退。后来大儿媳跟我说，有一天我跟我校老师们说，我婆婆练法轮功身体好，快80岁了，没有我们伺候过一天，还来伺候我们。二儿媳跟我说，妈，其实现在人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我们办公室的都这么说，到我们办公室办事的人提起法轮功来也都说好。他娘家人谁身体不适，他就告诉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在黄山上还帮我贴真相。 第四部分，我修炼全家人受益。老伴儿前天夏天摔个跟头，连手出很多血，手缝六针，直到拆药线也没疼过。老伴儿82岁，每天去公园玩，街坊邻居常有人问我，大哥身体这么好，跟嫂子你练功有关系吧？现在两个媳妇儿来我家时跟我练功，小儿媳盘腿感觉脚心冒凉风，她的腰疼胃疼都好了，腰也直了，也变得漂亮了，受益很大。小儿子很了不起，我在上海时书包丢了，是他找回来的，包里都是真相资料，休病假和我一起学法练功时天目开了。最早三退的是孙子和外孙女儿，两孩子也受益不浅，都在国外读研后回上海工作，单位都很好，工资上万。孙女的故事太多了，她不会走，不会说话时就会保护真相资料，真相资料在她的小背包里，我抱着她时方便拿，要有人拿包她就哭不让看，大点后会站着时，我上楼把她放在三层与四层平台上，楼道里漆黑的，她不怕也不吱声，再大点会说话了，就在门口给我发正念，师父保护我奶奶，邪恶看不见。再大上幼儿园升旗时，他心里说，请师父给我一把小剪刀，我把绳子剪断，那天旗就没升上去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知道师父给他智慧和能力了，就带他面对面讲真相，他还经常给同学讲真相，把他的两个要好的同学给退了，给同学换真相币。第五部分，背法修心。经过多年背法，我体会到背法时必须静心才能背好，才能记得住，遇事自然反映出师父法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告诉我们的，有的法要反复背几十遍或写多少遍才能记住，所以就可以修去急躁心、畏难心、怕吃苦的心等，背法能增强忍耐力，沉着不走极端。现在我正在抄转法轮，我背法20年，一天没停过，睡不着也背法，醒了没睁开眼，记在脑子里的法就出来了，所以在思想里没有什么怕被迫害，什么旧势力，什么身体怎么怎么了。几年前在女儿家，她出差，我在她床上睡，有一天刚发完12点正念，小儿子进来说，妈，我姐一会儿回来，我在那屋给你准备好床了，到那屋睡去吧。进屋一看是个没人住的小库房，上海的夏天闷热，蚊子大，我心里不平衡了，自己的亲生女儿怎么对我这样，如果就在那大屋放张床，也算把我当成人看。哭着哭着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话，怎么对我这样，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，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一直到晨练也没睡，练完功小孙子来了说，奶奶没事的，吃完饭跟我学法，咱们吃饭去，走。我边走边想，我都不如幼儿园的小同修。第六部分，天地任我游，到处讲真相。北方讲，南方讲，海南讲，庐山讲，黄山讲，汽车上讲，火车上讲，船上讲，飞机上讲，车站讲，旅馆讲，机场讲，超市讲，路边讲，街道讲，说起讲真相，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一次超市门口碰到一位男士，我走到他跟前说，老弟，送你一本书看看。他说，是法轮功的吗？是法轮功的我都看。说着伸出大拇指说，我真佩服你们师父能教出这么一批好徒弟，蒋老家伙这老不死的没干好事儿，对你们20多年迫害，而且活摘器官，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钱，你们现在还这么坚定，真了不起。 中国人有一半人像你们这样的人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。大姐，我早就三退了。我说，谢谢你对我们的鼓励，你也很了不起，能站出来为正义说话。有一次在超市交款，给前面的人讲三退，我交完钱走了，我后边的人追上我说，大姐，你们练法轮功的真都是好人。我妈说，都是练法轮功的就不用警察了。我说，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吗？她说，不是，我常看门上放的资料，您刚才说的我听到了，也给我们两脸退了吧。又是一位找得救的众生。一天看到小区楼下坐着个老头，我过去说，老弟，给你一本书看看。我接着说，您想想，共产党上来就搞运动，各种运动死了8000万人，他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右等，有多少中国的精英没了。说着，一个男士骑车过来，他向那人招手说，大姐，给一本书，来来，也给你一本书看看，你也明白明白，我听大姐说的忒有道理。我对那人说，您要吗？要。那人就把书接过去了。老头又说，大姐，把他那个党给退了，你忙你的，我给他说。他俩都用真名退的。在超市看见大学生在推销牛奶，过去问，大几啦？大三。休礼拜打工，好孩子，这说明在你心里还藏着中华民族的美德孝心。他想想说，是这样，好孩子记住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不能丢啊，仁义礼智信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骄傲。我又告诉他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起到开智开慧的作用，也祝你前程光明。入党了吗？没有。那好，用心语把团队退了好吗？好，谢谢奶奶。在上海公交车上讲真相，有一位男士说他是做个体生意的。我顺势说，中国国企都不行了，有糊涂的人还说共产党给他开支，他不想想共产党是小米加步枪起家，他用什么给你开支？土地改革，公私合营的，一个文化大革命死多少人，运动完了把他运动用的警察拉云南枪毙，哪次运动不是整中国人的精英？六四大学生们反腐，他就用部队坦克碾压，狠不狠？一车人鸦雀无声，就我一个人从上车一直说到下车。现在打压一群修真善人做好人的，对真诚善良的人活摘器官卖钱。我又说，好人有好报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周永康这一伙现在这就报应了，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。男的说，我都入过。旁边一位女的说，我戴过红领巾，他们都退出了协党的组织。说着车停了，门开了，他俩扶我下车，下车后看车停在大门口中间，我觉得奇怪，回头一看，司机还在微笑向我摆手呢。我眼泪流下来了，也向他摆摆手，伟大的师父安排这么多人听到了真相。每天出门一趟，回来都是5件事一起做了。一，一路发真相资料。二，面对面讲真相。三，使用真相币。四，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众生得救的笑脸和真诚的谢谢。五，买了菜。2019年我在修炼上收获很多，但也有各种执着心暴露出来，如怨恨心、妒忌心、利益心、儿女情等等。执着名的心没有具体事例的表现出来，但是自己心里知道，同修说我悟性高啊，修得好啊，我心里觉得自己还可以吧，这不是名在起作用吗？修，抓紧时间修去它。我修炼的层次文化水平都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神奇得法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今年47岁，出生在东北，1996年读大学期间有幸得遇法轮大法。得法过程说起来有些神奇，一天凌晨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，一个大佛立在空中，大佛的身旁有一座大殿，像寺院，然后我就飘起来，飘到大殿里去了。第二天凌晨又做了同样的梦，醒后我自语，在我的人生中要有大事发生。不久，在大学校友的介绍下，我有缘了解了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，并开始走向返本归真之路。通读宝书转法轮，我明白了自己人生的真正意义，是按照真善忍宇宙真理要求自己，在社会中做一个好人，修好自己，服役社会，最终返回自己天上真正的家园，不用出家，在世俗中修炼即可圆满。我当时真的就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拜师中说的，大法弘传，闻者寻之，得者喜之。毕业后，我应聘到南方的一家国企，工作中兢兢业业，不挑不拣，报销差旅费，我会说明哪些费用不需要报销，不让公司财务受损，做到不贪不占，平时注意自己的修为，与人为善，领导同事们非常认可我的工作和为人。原定一年的实习期，我提前半年转正，工资也涨了。那一年应聘进厂的大中专毕业生有20多名，我是唯一一个提前转正的。我内心知道，我是修炼了大法才会心胸坦荡地做到这一切的。同时我也观察到了，我身边的许多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和我一样，在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，为别人着想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对社会是有百利的。1999年7月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。10月，我去北京信访办上访，被协党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非法关押了近一个月，单位迫于上边的压力开除了我的公职。我离开公司的那一天，车间主任、办公室的两位同事都哭了，其余的人也都红着眼圈，他们舍不得让我走。车间主任叹着气说，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人了。一年后，我向世人讲真相，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多，在劳教所内被协党洗脑的恶警使用打骂、体罚、熬鹰、关小号、动恶、劳役等各种手段，从精神和肉体上残酷地迫害大法弟子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，悔过和揭批，在电视上却声称是什么春风化雨般的感化，用一个包家犯人的话说，就是不转化就火化。我也经历了腊月里用双手举过头顶，被手铐铐在劳教所宿舍走廊的铁窗框上，连续七天七夜站着不让睡觉的折磨。从劳教所出来的那一天，公安局的警察开着警车直接把我送到火车站，监视我上了北去的列车，连工作单位都没让我去，所有个人物品一样也没拿回来，我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北方的城市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教诲弟子，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，不是为了个人圆满，而是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，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。公交车上讲真相，协党很阴毒的一招，就是他一方面给大法抹黑，另一方面却不让老百姓看到大法的著作和真相资讯，深受协党欺世谎言的毒害，思想中认为法轮功不好的生命是可怜的，是没有未来的。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后，退党大潮席卷全国，让世人明真相，做三退，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，成了大法弟子兑现誓约、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。刚开始劝三退对我来讲很难， 我被怕心和面子心等因素障碍着，开不了口，恨自己不争气，怎么办呢？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所以说，个人在修炼中，你们不断地坚持学法是非常主要的。你们学不好法，在做大法的事情时，有很多事情也难以摆正，难以做好。如果你们学法学得好，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容易一些，同时不容易出问题。所以说，再忙也要学法。我开始静心学法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如果当今世上的人真的绝大多数都是高层次上来得法的，大家想想，他们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生命了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还说，你救度了他，大家想一想，你是不是救度了一个神？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神，而他对应着更庞大的天体与无数的众生，那是什么威德？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吗？只有大法弟子才会被赋予这么重大的使命。师父要我们做的，那就是正法需要的，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放下常人的观念，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。记得劝退第一个人，我是用了很长时间的，就是每次硬着头皮讲一点，慢慢积累，当他终于答应三退时，我如释重负，终于打开了突破口，这让我有了信心。后来我把明慧网上关于劝三退文章中好的词句和段落抄写下来，照着同修讲的步骤讲，从生搬硬套到慢慢的开始有了自己的经验和方法，讲的过程中能读懂对方的想法，看清对方障碍所在，然后再顺其执着讲。劝三退最关键的是注重学法，这样讲出的话有力度，才能破除他的后天观念，还要有慈悲心和善心，这样讲出的话能打动人，效果才会好。除了在公司里讲，我还在上下班的路上讲。从2008年起，我坐公交车上下班，中间还要换一次车，上下班的途中会结识一些车友，就是几乎天天都能在公交车上见到的上班族或其他人，不同的时间会结识不同的人。开始时我们谈一些别的话题，熟悉了之后，我就找机会切入主题讲真相。有时为了让一个人明真相做三退，我会跟着他早几站下车。有一段时间上班，我和两位大姐总是在同一个站牌等同一辆公交车，慢慢的就熟悉了。他们分别在中途下车，我则要坐到终点。其中一位是一家银行的职员，他工作的那家银行我知道在哪，离站牌要走一段路，我就选了一个日子，提前跟着他下了车，告诉他我有事要去某处，然后与他同行，利用这段路上的时间和他讲了真相。也许是被我的真诚打动了，他同意三退。刚好到了银行门口，我与他道别，转身急忙回到站牌，等下一趟车去公司上班。另一位大姐我不知道她在哪上班，也不能很冒失地跟她下车。终于有一天，在下班的公交车上遇见了她，平时是遇不到的。我抓住机会，也是提前跟她下了车，我把她叫住，在站牌旁开门见山地跟她讲真相，最后她也明白了，做了三退。她转身回家，我则朝另一个方向步行十几分钟回到家。有时修炼人为他人着想的行为，也会给讲真相创造机会。举个例子，北方的冬天很冷，公交车上的窗户有时会结霜，所以靠窗户的座位凉，没人愿意坐，先上车的人争着坐在外边靠过道的座位上，而我则尽量坐在靠窗户的位置，把外边的座位让给后上车的人。一天，一位中年男子背着一个大旅行包上车，坐到了我身边靠过道的位置，看着我对我说，你是有素质的人。我笑着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，他说，你看那些人都争着坐在外边，你不一样，把方便留给别人。我告诉他我修炼佛家功，不然也许和他们一样了。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社会风气，人的素质。他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给别人办离婚手续的，现在离婚率特别高， 夫妻两为一点小事动不动就离了。看到他对社会乱象的无奈和困惑，我跟他说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都是被中共给老百姓灌输的无神论、进化论和唯物论害的。中共让人不相信天地有灵、善恶有报，所以当官的敢贪污、腐败、包二奶，整个社会都在堕落，人的精神萎靡、道德败坏、唯利是图、笑贫不笑娼，他赞同。我接着说，儒释道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维持着人的基本道德，非常好。但是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，搞了很多次政治运动，用他的那一套把传统文化给破坏了。法轮功是佛家功，所以无神论的中共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就编造谣言镇压，天安门自焚事件就是他们嫁祸法轮功的。真善忍要不好，那还有什么是好的呢？他点头，最后他同意我给他起化名，做了三退。前后约20分钟的时间，他到站后很高兴地下了车。有时候讲真相的契机连自己都想不到。冬天天黑得早，一天晚上下班在站台等车时，隐隐约约看见不远处的那个等车人，我认识，是已经讲过真相的一位男士。于是我同他打招呼，他也点头回应。当走到他面前时，才发现我认错人了。我坦然地说我认错人了，他倒也不介意。交谈中我心里想，这也是个有缘人，于是利用等车的时间和他讲了真相，他也同意三退。在车站上还认识一位男士，晚上在一家公司值夜班，白天和妻子经营一家家政服务中介公司。此人很精干健谈，给他讲过三退后，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，互相留有电话。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岳父家，要坐另一路公交车上下班。有一个星期他在车站没见到我，就很紧张地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平安。我在电话里谢他，他才放了心。事后他见到我对我说，我真的怕你出事，你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坏。还有一位男士是个党员，他的工作单位很好，就是老百姓说的铁饭碗，真相也给他讲了很多，他也明白了，但心里有顾虑，一直不做三退，怕工作受影响。这样断断续续有一年多的时间，在上班的车上总能见到他。一年后我每隔较长时间才能在公交车上见到他一面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很快就要退休了，不用天天去上班了。我心里想，等他正式退休了，想见他就难了，我得再做一次努力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在公交车上又见到他。我知道他心里有顾虑，所以不在车上讲。待到一起下车后，我跟他说，你马上就要退休了，单位也管不了你了，这年月身体最重要，平安最重要，赶紧把你那个党团队退了吧，好保平安。这回他爽快地答应说，行。我心里感谢师父的安排，也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的八年修炼路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立秋，文章发表于2020年3月9号。我与丈夫是2012年正月才得法的，这八年修炼在师尊的看护下走到今天，觉得有很多话要想和师尊说说，犹豫再三，今天终于下决心把自己的修炼过程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交流。修大法使我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我是因为有病才走入修炼的，那时我正在一个中外合资企业食堂工作，我就利用下班和休息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转法轮和师尊的各地讲法，仅用了40天的时间就看完了师尊的所有书籍，明白了人来世的目的，明白了人为什么得病。师尊很快就给我净化了身体， 我真的感到了无病一身轻，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。真后悔没听母亲和其他同修的话，没有早点得法，那个后悔呀！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多学法，尽快跟上那些老学员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在食堂打工中，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因为食堂员工多数是信基督教的，只有几个是常人。在一次员工聚餐时，领导还表扬说，你们信主的没有人家练法轮功的大姐做得好，而且还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。其实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我是做面食的，做面食的共两人，领班的是信主的，就总把一些不是我应该负责的活儿都推给我做。开始我就按真善忍的忍来要求自己，时间一长我就忍不住了，觉得他太欺负我，连信主的那些人都说他欺负我，我受不了了，跟他争辩起来。我说，你也是有信仰的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的主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他一下子就哭起来了，说，你练法轮功的共产党反对，休息时还打坐。我说，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？过了一会儿，他出来跟我认错。我说，我今天也没做好，我回去跟大法师父认错去。又回他一句，你也去跟你的主认错吧。下班后回到家，越想越后悔，就一边哭一边说自己，白练了好几个月，还这样。丈夫在一边劝我，可我就是后悔，就是哭。哭着哭着就开始呕吐，从晚上一阵一阵吐到快12点钟，我就发正念，然后休息到3点钟起来练功。丈夫说，明天还上班呢，今天就别练了。我说，不行，我得练。我觉得吐完身体很舒服，我就起来练功。我不能双盘，只能单盘。我一边练功一边想，今天我一定要双盘一个小时。结果我真的双盘了一个小时。当时我那个兴奋啊，我想，师父一定是看到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帮助我拿掉了不好的东西，加持了自己双盘的这一念。从此以后我能双盘了，我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和大法的超常，这更增加了我对大法的坚定。后来与同修们联系上了，我就参加了小组学法交流，明白了更多的法理，知道了要做好三件事。过年时就给世人、给同事、车间工人、门卫等人发台历、真相资料，并同时讲三退保平安了。由于食堂承包到期，由下一家承包了，原来的员工没有几个留下的，但他们让我留下来，但我没有留下来，我想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多学法练功，不急于找活干，在家多学学法吧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师父又安排我在一家公司的分公司食堂工作。在工作中过心性关时，有时过得好，有时过得不好。后来由于调换工作，我就离职不干了，回家学法、背法、抄法，向内找。2014年6月份，师父又给我安排去一家建筑公司给老总和几个员工做饭。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去讲真相，做好三件事的。上班的第一天，我就跟老总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能杀生。他说，大姐，你先干一个月适应一下，我们也看看。开始说每月工资1500元，到月底却给我开了1800元，一年后又给我涨到2000元。我每天按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卖菜不贪占一分钱，一有时间就学法，开创了学法的环境。时间长了，他们都认同了大法，并做了三退。2018年11月20号那天，我正在单位厨房工作，突然接到我叔叔去世的消息。由于对叔叔情的执着，忘记了煤气灶上的油锅，结果油着了。当我发现把火扑灭时，我的脸、手已经是大泡了，厨房一片狼藉。当时我没有想到自己，而是想到老总的损失。老总来到时并没有责备我，而是关心我脸上的伤，让我上医院。我不去，给我买药我也不让。他说， 那你就用蚝油抹缓解一下。他说，那也不是药。我什么方法也没用。我说，我是修炼人，该我承受的我就承受，公司的损失我一定赔偿。他说，大姐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意外，你还是工伤呢。然后用车把我送回家，让我休息几天。回家后坐那儿想，如果煤气罐要烧爆了，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呀？我并不觉得怕，还很平静。晚上同修来学法，看我的脸上都是泡，问我疼不疼，我说不疼。同修说，那是师父给你承受了。我跟同修说，可能该有这部难，或欠了命债，这就算偿还了。然后我跟同修学了一讲法，第二天同修和我一起去单位把厨房清理干净。在这里我要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和无私的付出。单位又重新换了一套炉灶，一共花了700元。我要给老板钱，老总不干。我提出不干，老总也不让。我没有耽误一天的工，早餐做饭，打扫卫生，回家照样和同修们一起学法。在学法时真切地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，这是我从来没有体会到的无私的境界。三天后烫伤基本痊愈，无意中我在单位证实了大法的超常，他们看到学大法就是不一样。通过学习师父的最新讲法，悟到自己该是放下利益的时候了，我就跟老总提出辞职，老总再三挽留。我与他讲明了，我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我的信仰。他听明白了，最后终于同意我辞职了。我在2019年8月10号正式辞职，第二天就到学法小组学法去了。在集体学法中提高心性。在我得法几个月后，我就一直想要联系到当地同修。一次，我们这栋楼暖气改造，邻居大姐家开着门，我从外面看到他家柜子上有明慧周报，我想他一定是练法轮功的，于是我就敲门进去对他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他一听很高兴，原来他家老两口都是大法弟子，都是1996年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后来他们对我帮助很大。他们家是学法小组的学法点，每周集体学法一次，我就加入了这个学法小组学法。时间长了，我们就在心性方面发生了很大摩擦。同修大姐对我很严厉，每次过心性关时，我都没有守住心性，过得很苦很累。时间一长，我们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间隔，慢慢的就产生了怨恨心、妒忌心。其他同修也觉得同修大姐对我的态度过分，很不理解。但是我为了能参加集体学法，就不管同修大姐给不给我好脸色，就是去他家学法。慢慢随着学法与同修交流，我知道找自己了。现在我与同修大姐已经消除了间隔，在这里我真心地向同修大姐说声对不起。两年前有一段时间，我的修炼状态很不好。有一天我用洗衣机洗衣服，这边甩干桶甩衣服，洗衣服那边就跟着一起漏水，我知道是我修炼有漏。后来不但漏水，洗衣机皮带发出一股呛人的味道，像要冒烟似的。当时就悟到，我的心性已经遇到了瓶颈。我马上向内找，与洗衣机沟通。我说，洗衣机，你是在提醒我修炼出问题了，我一定要在法中归正自己。你是有灵性的，是来同化大法的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恢复好的。洗衣机真的不漏水了，完全恢复正常。正念闯过病业关。再谈一谈我对病业关的一点认识。我得法后，学完师父的所有书籍，知道了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已经没有任何病了。以后身体出现什么情况，都是在消业，就是在还业。我就是信师信法，不是病也就不需要去医院。就这坚定的一念，给我以后过病业关这方面打下了坚定的基础。就说一说今年怎样过病业关的吧。我妇科出现情况，流血已经好几年了，当初时不时总流血， 是身体哪儿一痛就流血，过几天就不流了。我知道那是好事，在消业。可2019年4月份流血开始多起来了，而且间隔时间很短，身体受到很大影响，还经常流血块，身体上承受很大，心性也没提高上来，经常烦躁，有时忍不住就跟丈夫发脾气。女儿看到我脸色不好，姐姐也知道我经常流血，他们就劝我去医院看一看。我说这不是病，是师父帮我拿掉那些不好的物质。女儿和外甥女儿上网查后说，我这就是子宫癌，得上医院做手术。我说我就信师父法，你们说的不算，即使如你们所说，医院也救不了我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。再说我也不承认是病，如果是像你们网上查的那样，那也是让我放下生死这一关的。女儿看劝不动我，很生气，也不给我打电话，也不来看我了。我每天不管怎么难受，就是坚持学法练功，从不间断。师父又安排一位非常精进的同修来到我身边，同修对我这次过病业关帮助很大，每天帮我发正念，用他亲身过病业关的经历开导我，使我更加有信心闯过这一关。同修让我找一找还有什么心没放下，后来我真的找到了，对女儿怨恨心非常大，还有利益心、妒忌心，恨女儿不孝顺、不关心我，只想让我付出没有回报，而且还不领情。找到这些人心后，我决心修掉他。我求师父帮弟子过这一关，我一定要让女儿女婿明白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这一次我真的放下了对女儿的情和怨恨心，当我把这些心放下后，我的病业假象一下没了，女儿也开始关心我了，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，也相信大法了。在这里我要感谢帮助我的这位同修，同时也非常感谢丈夫同修对我的关心和帮助。我家开一朵小花。随着修炼心性在不断的提高，同修都说我的变化很大。有一天同修跟我说，你们夫妻俩都修炼，现在打印真相币的同修因为家庭出了点麻烦，打真相币受到影响，但这个救人的项目不能停，跟你们商量一下，你们家最合适，希望你们夫妻把这个项目接下来。我没有犹豫，说行。我谢谢同修的信任，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。几天后，同修就把打印机、电脑一同送了过来，让技术同修教我打印真相币。我利用早上、晚间挤时间打印真相币。我很用心地做，所以打出来的真相币既美观又大方。同修一直夸奖我做得好，说很受世人欢迎，都很愿意兑换。我从来没有摸过电脑和打印机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做得很累，很辛苦。但一想到是救人的，就不觉得累和苦了。现在我不仅做真相币，还出去与生意人兑换，过程中给对方讲真相、救人，也圆融了整体。这是师父所要的，是师父不想落下弟子。谢谢师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